南无阿弥陀佛。好，各位菩萨，今天我们介绍这个九品。他说九品就是次第了，但是呢对佛来讲它是一品啊，对尊生来讲就是九品。为什么呢？因为尊生呢他一闻佛法不能够立即触到我们的本性啊。然后说佛陀呢他在性上现一些相，因为在性上现一些相，这一些相呢即是性，所以性相不二，它就是上品。至于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呢他说发菩提心，因为诸佛都发菩提心，它是不二的。但是呢每个人做法不一样，有的呢是出家有的呢修持功德，有的呢专思维名号功德。至于他为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尊生根性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说一乘法无二一无三，可是呢尊生呢他有三种根基，大乘小乘尊乘。大乘根基、尊乘根基、小乘根基是对于尊生来讲的，佛呢没有这个根基之体。所以佛陀是性相不二，小乘、大乘、尊乘这个相跟佛陀的性是不二的。所以佛陀有时候他示现大阿罗汉，有时候呢他示现菩萨，有时候他示现诸佛。所以妙法莲华经不看妙法莲华经呢不知道如来之方便。其实呢在这个九品里面它也有方便，因为性是八的，但是呢从相上有种种差别。像九品，九品下品呢下生，那就是这一生阿弥陀佛名号，到上品上品上生就第一义法，第一义地，第一地那就是说性相不二了。那说这个那是大乘义、不二义、第一义，那都是佛法。那么说这个出家或者八关斋戒，或者说持五戒中品，来说或者是下品在家里孝顺父母也皈依三宝，在家里孝顺父母不皈依三宝，但是呢会造一些恶业，但是呢下品下生又办佛法，又办这个世间的善法，那自己的呢恶事作尽，但是呢他有了这一念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但是据着这一念呢也能够跟这个性相不二可以往生，但是呢他没有悟到性，但是他又念佛，所以像这样的人就是下品下生中品往生基本上是修出善法，上品上生呢或者中品三品尊生、三品下生都是直接见佛的像无量寿经里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那此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直接见阿弥陀佛。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释阳夫妻达圆满了，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释阳又闻到法不一定呢每个人都能够圆满。其实九品呢就是给大家来印证，是吧？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在毗婆沙论里面，就是能树菩萨的一部著作里面呢讲了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讲三个相。那三个相呢，第一叫开传显实。什么叫开传显实呢？就释迦牟尼佛的出世因缘是令尊生呢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那什么叫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法身的意思，正等报身，正觉化身，就是法报化身，就佛陀究竟圆满的清净法身也就是说 观受无量大悲无量的圆满报身啊，毗卢遮那佛、罗僧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叫正觉，还是说叫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来到人间，要令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心，也就是圆满我们本来清净的法身，圆满我们本来具足的无量光、无量寿、圆满的大悲心的报身，圆满我们啊这个啊这个自利利他这个大愿啊利益众生的圆满心啊，就是化现十方度众生的心，这一三心呢啊圆满就叫做佛。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因缘就是为这个而来。那么这个啊，开船行驶，什么叫船呢？啊，船就是方便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大慈父开行种种方便。释迦牟尼佛开行方便之前，还没来之前呢，他就开行了什么？就是说说魔，就是说啊，说法度化魔王啊，受化真义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毗卢遮那佛下生到哪里了？就是我们讲飞翔飞飞翔天啦，那就到了我们色界天啦，到无色界天啦，啊，这个还有我们欲界天啦，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就是说魔说化真理，就是把这些魔呢全部给堕了，堕了以后呢，啊，才到人间来啊，示现成佛。那这些人都是啊，释迦牟尼佛所度化的弟子，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眷属，像无量的菩萨啊，无量的声闻，无量的天人，都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啊所度的众生。他们根基比较好，他先度化，让他来护法。那护谁呢？就护娑婆世界的众生。那释迦牟尼佛的500大愿所成就的，今天我们的世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国土，释迦牟尼佛的国土里面有法身、报身跟化身，他也有法报、化身。他的法身就是释迦牟尼佛住在那个地方，只有一个人，就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啊，他说报身也有无量的菩萨住在那个地方，像观音、文殊、地藏、菩萨都在报身里面。他的化身就是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啊，就在释迦牟尼佛的话头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山河大地、日月血腥，是释迦牟尼佛用500大愿所化现度众生的。那众生乐就是佛的乐，众生的苦就是佛的苦。就是佛陀呢，他在《悲华经》里讲了，他一辈子修行，以众生的解脱为自己的解脱。因为众生不解脱，他就不解脱。他一生中呢，生生世世无量劫，他以众生的快乐、以众生的解脱为他自己解脱，所以呢，所以众生呢，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已经修到一体了，就是我们今天哭，他跟着一起散心，对吧？你今天跟人家吵架，他跟着一起难过，就说你难过，他也难过，但是你在打架，他在慈悲，知道吧？所以你要紧紧记住，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佛陀他跟你一起。你在伤心，他也跟你一起伤，因为他跟你心相应，他不跟你手相应。你手拿到看人，是你代表你的烦恼，你的烦恼跟释迦牟尼佛是同时的。所以你痛苦时就是佛痛苦时，你快乐时就是佛快乐时。所以在这个《普贤行愿品》说啊，让众生欢喜就让佛欢喜，让众生解脱就是让佛解脱。就是在此世界一切利他行就是利佛行，就是供养诸佛啊！你不需要说我供了这个花啊来供养佛，不是，你在此世界对众生一言一善都是在供养佛，因为当下佛是一体的，佛跟众生是一体的啊！众生只是个妄想不知道而已啊，是因为你的觉性跟你的妄想在一起，就这个意思，对吧？就是我们的妄想烦恼跟我们的觉性是在一起的，他们是生生不离开的，永远在一起的， 就释迦牟尼佛跟你的念头啊是同频的啊，时刻都在一起。那我们说，我们讲它开船显示是什么意思？开船就是方便的意思，在此世界啊这个化现山河大地、日月水星，化现色声香味触法，化现地火风水空根石，化现我们这个所有就是花花草草的，并都是它化现的。在经典上讲，每一粒头上都有佛陀原的血。你今天喝的水是释迦牟尼佛的血，你今天吃的粮食是释迦牟尼佛的肉，就是说你穿的衣服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满众生愿而显现出来，都是他的大愿所修而现前的。所以我们今天获得的全是佛的是释迦牟尼佛修行修来的。这是我们呢，就像拿着父母的灯一样，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究竟的父母就是佛陀那么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是跟你闹着玩的他是希望你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因为在他在此世界成佛已经8000次了，是吧？就堕了一批又一批，堕了一批又一批，现在已经堕了这个8000次了，知道吧？不是一次，他成佛了8000次了。就是说那一批人成佛了，又一批人成佛了，我们是这一批，下一批不知道弥勒菩萨也就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在这一批里面是末法时代的最后一批众生，是吧？等着弥勒菩萨出世那是另外一批，其实啊就是佛陀一个人法身在一体上，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后面说佛其实就是一阵佛那佛呢时刻都在度众生一批一批的度众生。下一批的众生多少呢？人的寿命是8万岁，知道吧？就是下一批我们这些人成佛以后，下一批佛陀去世的时候，人的寿命是8万岁那这个世界的众生有多少弟子成佛呢？有他有龙华三会，第一会是92亿人，第二会94亿人，第三会96亿人，轮华三会。那第一会的人就是出家人我们这一生出家人在轮华会上他一定要示现的第二会的人就是持五戒的人就是94亿人。第三会呢就是皈依三宝的人，就是轮华会上末法时代有一批皈依三宝的人，有96亿人。那说在轮华会上即将遇到弥勒菩萨，那说在那个地方这个正道果位这是什么果位我们不知道，反正呢在那个地方获得菩提转获得解脱就是有的众生要成佛，有的人众生做菩萨，有的众生解脱，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反正获得菩提转就等于已经得度了，就这个意思。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首先他是开船显示示现三乘佛法，三乘佛法就是立法，对吧？还有呢，释迦牟尼佛示现山河大地、日月水星，先是安住他说这个很多的菩萨都能够知道，像天人呢都知道，就像很多天人不闻之物，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来到娑婆世界，他看到的虚空呢，他能跟佛陀交流。但是我们看到山河大地就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就讲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坐在军阶，前面是药师佛，叫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是代表自然界，是吧？自然界本来就在说法，叫无言之语就是不用开口讲话的。虚空大地、色声香味触法、日月，就是跟某些众生讲法。但是呢菩萨在药师佛那个地方就得度了那留下来我们娑婆世界，我们这些人呢释迦牟尼佛事先药师佛事先完了以后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就事先释迦牟尼佛了。事先释迦牟尼佛的因缘就是说法因缘，说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尊乘佛法，也就是说 获得人天佛法说法，说法就是涅槃，让我们在法里面去悟道，悟到我们的觉性啊，这都叫传承。最后呢，讲这个心相不二圆满的想妙法莲华经啦，啊，或者说我们今天这个无量寿经啦，啊，都是开心圆满的，或者涅槃经都是开心圆满的这个教法啊，包括楞严经啦，或者是这个一些圆满的经典。那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呢，除了这个说法令众生得度之外，还实现了一个法，就实现他方诸佛菩萨的法，知道？你像观音、文殊、地藏、普贤，这些人都是他方的菩萨来持世界咒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知道？实现在人间，他实现在人间干嘛？就是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因为在《白华经》里说啊，无量的菩萨都要实现沙佛世界一直成佛。我们讲一佛去世千佛永护，这些古佛啊从他方国土来自沙佛世界示现弟子啊。你像文殊菩萨在那个经典里面这个华严经里面吧，示现声闻呢示现声闻无量劫，觉得他这个小乘人，他其实是古佛啊。像观音菩萨示现三十二相，时刻在这沙婆世界示现三十二相。像普贤菩萨在持世界示现四大愿望，只要你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佑供养，你都能跟普贤菩萨相应啊。所以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斗尽方证菩提。你的身口意都在地藏菩萨身上，有一个众生都不成佛，他就不成佛。所以呢，地藏菩萨是拿放过头的人呢，他在此世界示现而已。其实呢，在妙法莲大梵广佛华严经里面，他是等觉菩萨，是吧？他早就是菩萨，其实他就是古佛在了，是吧？所以在此世界示现的是不成佛的。也就是这些菩萨来到娑婆世界干什么呢？都是应悲华经而来的。悲华经里面无量菩萨发愿了，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来。所以呢，他要这个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呢难度难化，但是呢，十方诸佛都抛去了，十方这个菩萨发愿都不度娑婆世界的众生，不发这个愿啊。只有释迦牟尼佛发大愿了，他也是娑婆世界度众生，并且他发愿的时候，他的弟子啊都担心呀，师父啊，你不要说啊，那个地方的众生好坏呀，就是说，就是刚强难化。就是你要逗他，他拿刀杀你，就是说你要帮助他吧，反而调过来，他用刀来砍你，你这么恶，就是我们这些人呢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人家对他好，他反我呢，就像那个还要来咬他一口。哎，释迦牟尼佛就那个弟子呢，就叫释迦牟尼佛不要来，就是这尊人太难化了，就是一般的人呢都愿意逗长寿的人，福德好的人，你看弥勒菩萨。他要度的是人寿命八万岁，那个时候人的福报多大，是吧？那么说人到八十岁前接年代，那说人已经坏到极点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无量劫度化我们，舍弃我们，让我们不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一直让我们具足了五戒，是吧？十善还去。虽然不能够真正的开悟，也获得了一个皈依之名，是吧？既然不能够做一个受戒的人，也得了一个戒名字，我是无戒弟子，我是菩萨戒弟子，那么一个名下披着衣服在身上，好像自己真是菩萨一样的感觉，其实都是假菩萨，包括比丘是假比丘，居士假居士，他弄这个名字的功德也很大，那这个名字的善根从哪里来呢？都是释迦牟尼佛调摄出来的，没有释迦牟尼佛，今天我们这一点名相的善根都不具足，所以我们这些人这么难化的众生，所以佛陀呢就示现这些他方的菩萨，你发愿了，只要念我的名字，你就可以到我那个国头那里去，然后我来度化你，每个菩萨都有 啊，你像文殊、普贤啊、观音，他们都有自己的国度，那自己国度也是非常清净庄严。你要念观音菩萨，可以到观音菩萨国土里面去；你要念普贤菩萨，可以到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去；你要念这个啊、这个地藏王菩萨，你可以到啊、这个到堕胎天，或者是到天上去，就这样，因为它都有落脚的地方。因为这个地藏菩萨他也有报头，这个报头啊在地狱底下，就这样，但是也非常的庄严，就这样清净庄严。就但是呢，一般我们去不了的，那必须要有广大的大悲心才能住。但是呢，你要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大悲心呢，也可以把你救到那个地方去，知道？所以一般人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过这些菩萨最终呢，还是要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释迦牟尼、药师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其实是一个人，从东方来到中间到西方，他是一个人，明白吗？东方药师佛他是专程给你治疗什么？给你吃穿拉撒住，就让你在这里不悟道，他就实现释迦牟尼佛说法。那说你明了以后落到西方，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太阳下山的地方，就是阿弥陀佛。其实阿弥陀佛就是你在此娑婆世界功德圆满，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在经典上说得很清楚，他说：“阿弥陀佛起一人也，我生是也，明念于无明大业暗故，成彼安阳无为界，日此娑婆世界。”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将来你们到了极乐世界。你回身过来也是一样的啊，是先示现传承方便，令众生安住，然后示现说法，令众生开悟，然后回归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以后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释迦牟尼佛一看，哎，释迦牟尼佛也在，你感觉啊，你以为释迦牟尼佛圆寂了，其实呢，他正在极乐世界等着你呢。然后到时候你就会大吃一惊了。你看，药师佛都变成阿弥陀佛一个人，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他只是一种示现传承的方便而已。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说了大乘的一个菩萨法，接引众生的法，特别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引的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国土，十方诸佛，十方众生都在他一念之中。所以呢，诸佛赞叹，菩萨赞叹。所有众生的归宿，所有菩萨的安住，所有的诸佛出处，就是诸佛从那个地方出来，菩萨在那个地方安住，众生在里面摄受，都在阿弥陀佛一念之中，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学净土法门，几乎佛法呢就已经学完了，究竟了，是吧？所以大家不要想什么开悟啊、明心见性呐、啊，要得到什么神通，你就统统不要讲了，这些东西都是方便而已。我们有了一阵阿弥陀佛，就究竟圆满了。是吧？大家都年纪大了，还搞什么呢？就是直接圆满就好了。所以人家7岁闻到阿弥陀佛究竟圆满，比如说没什么啊，百年不就是弹指之间嘛，是吧？对阿弥陀佛来讲，100年算老几呢？就是你是个小孩子，闻到了阿弥陀佛已经究竟圆满了，何况你年纪这么大了，还搞什么了？是吧？就是同等的信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这个地方，你已经从因上、从果上、从理上、从事上、从智、从他上，你都能明白了，就是一个阿弥陀佛，知道吧？老老实实的安居在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名号，他的光明之中、信心之中，你信，你在阿弥陀佛心中，就在你信心之中，在阿弥陀光明之中，就在你的当下，在名号之中，就在你现起一念，知道？那就在当下，是吧？叫心相伴。那么说，佛陀呢，在能树菩萨在毗婆沙论里面呢说呢，就是说，就能树菩萨说啊，说是释迦牟尼佛当初说法，目的呢就是开船显示，开船显示，就是说一切方便，就是要把我们的觉性给弄出来，是吧？所以，我们活在世上，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啊， 你皈依三宝，其实你就应该发现你的觉性了啊，因为这个觉性呢、啊、是释放诸佛皈依体，释放菩萨皈依体，释放众生皈依体。没有觉性与木头无异，没有觉性，你跟这个土块草木无异。今天有了觉性，你就个活生生的人啊，能说能听啊，能闻能嗅能触能想能思维，对吧？就是说，这个都是因为你有一个觉性。而这个觉性呢，我们一般不知道啊，我们老是对觉性之外的一些啊人我分别执着，还是说就是对自己我的执着，对法的执着。所以就不知道那个觉性呢，它根本没有执着，那就是佛啊！一顿念即是凡夫，知道吧？不顿念的那个觉性，跟释放诸佛一体的，就是三件大千世界的显现，就是开船显实。太阳不出来，怎么会看到亮光呢？就是世界不出来，你怎么能显出你的觉性呢？啊，这就叫开船显实。在开船显实的时候，你明白了，你就直接显。自己解脱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第一步做到了，我们的觉性了了分明啊，显实。但是呢，我们在世间贪着名利，对于身体的执着，你的觉性呢，对身体的执着，你的觉性呢，对于外面的法的执着，所以你的觉性呢，慢慢的呢，就形成了这个五蕴和这个世界啊，这个迷失在世界里面，迷失在。你这个身体上，你的觉性呢，你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啊，就开转显慈，叫花，就说花开见佛。第二步叫花开见佛，关键到这个地方，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了一些船，正好看到了你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名、无相的那个觉性的时候。那叫无生体，就是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了见到一个无生佛，那个无生佛就是你的觉性，这叫花开见佛，明白吗？对吧？我们花开见佛了，这是第二步。释迦牟尼佛一辈子讲法的目的就是要你不管讲什么，就是为了花开见佛，讲大乘佛法，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释放菩萨来次世界度众生。都是因为花开见佛后度众生的，花没有开，没有资格说度众生。你现在花开，你现在开始度众生就没有问题了，因为花开见佛，由你见那个无生的觉性啊，常常与释放世界，视现种种名、种种相、种种造作、种种禅定啊，种种这个方法和手段，那都是开船。那说，因为你知道了死。你就能够开众生的这个船，然后开显众生的识。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那个识，那你怎么开船显识啊？你就必须要自己先见到识以后，再开众生的船，方便然后识见识。那你现在见到没有？啊，如果你见到了，你就花开见佛，是吧？那怜悯众识是什么呢？啊？所以我们这个能说服他说啊，就是怜悯众生，就是花落果成，花落下来了，果成的那就是一片觉性，无人无众生无世界，就是涅槃妙体，常乐我净啊，我们的清净法身，也就是我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常寂光头啊，那个地方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境界啊，不可思议的法身处。那就花落果成，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花落果成。所以我们现在你明白了啊，释迦牟尼佛的开船显实，你就显了。然后呢，显了以后，你若发愿，你完成了以后呢，你花开见佛了。然后怜悯尊时就等着花落果成了，是吧？在你没有往生之前呢，有人呢，他就是说发愿了，要生生世世度众生，不化落，就是不化落就不认涅槃。啊，甚至是就是我不认涅槃，我常度众生，是吧？所以呢，就是 那么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这三个象你明白了，就知道我们现在在某一个位置上面，是吧？在某一个位置上，啊，那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哦，这是开卷显示是，观察一下，你实现了没有？啊，你实现了，就是无生位，是吧？那就是花开见佛了，花开见佛就等于明心见性了，明白吗？在禅宗来讲，就是明心见性了，我们就花开见佛。啊，就是说花落可是昨天的花一落，过一层，今天花又开，明天花落，今天花开，是吧？明天花开花落，花开花落，就是说明天的花还没开，明天早上爬起来花又开了，是吧？晚上睡觉的时候花又落了，每天花开花落，花开花落，是吧？成佛度众生，成佛度众生，就是晚上睡觉就成佛，白天就度众生，就是每天就这样的过日子就可以了。是吧？没有说求了，本来圆满。那么说，那我们尊生呢？很多人在开船显示上，特别是开这个船，哦，开船，船木字边一个又字，那个船不是水那个船啊，木字边一个又字，开这个船叫开船，就是方便的意思啊。我们开方便，释迦牟尼开了九品方便。啊，九品方便，就第一品方便是什么？这一声阿弥陀佛名号是吧？所以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九品啊介绍一下。这个九品呢，我们从下品开始讲，对吧？下品就是什么人呢？下品下生就是无力啊，是恶之罪人啊，做坏事做尽的人啊，就是一禅体啦啊。而一禅体到临命终时啊，被苦所逼，不能念佛。这个人呢，他是念佛是不行的。有善知识啊，跑到面前跟他讲要念佛啊，这个他说我被苦所逼呀、啊，他这个非常痛苦，他念不出来啊。试过善知识跟他讲佛，讲佛的名字，讲佛的功德，然后这个人不能念啦，不能念，就叫他合掌。称名南无阿弥陀佛，具足十身，即得往生。那我说合掌称名，前面讲了，这个人被苦所逼，不能念佛，他不能念佛。这个地方称名，称名跟念佛它是两种，看到没有？这个念佛跟称名，称名是受制，是呼吸，知道吗？也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这个叫做称名，念佛是心。我们念佛跟称名，我们是分不开来的，很多人是分不开来的，因为称名就是念佛，念则精心为念，念我在经典上看了，这一我在过去我在这个，在这个啊、查了一下，这念字，念什么叫念？叫心境相应，思维念根，记得什么叫念呢？心跟境相应成为念，什么叫念呢？连在一起叫做念。知道吧？这个叫做念，也就是说，念呢是不生不灭的，知道吧？它时刻都在，就像木头跟桌子，它们两个是真念，念是不分开的。就是今天的心，就是我现在跟这个房子是在念里面，所以在这样就叫念啊，不是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不叫念，这个叫做称名，是声音，是你的这个。是你的嘴巴和外面的声音根本没有念根，知道吧？因为念根呢是什么？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就是有它也在，没有它也在。就是说，你看到虚空这个念跟你这个念它是统一的，就是看到房子跟着念它是统一的。他说这个念跟房子完全是合一，这个叫做念啊。所以这个念呢，它叫念。他说：“这个人呢，他没办法，身体非常痛苦，身心呢，完全很脆弱。这个时候，他没办法达到这个念相应，对吧？师哥，他说这个念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比你来讲，你现在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念和这个阿弥陀佛合一了，知道吧？所以阿弥陀佛就是念，念就是阿弥陀佛，那个叫做念，就是阿弥陀佛，没有能，没有所，他这个。”他做不到，一般人被苦所逼啊，他嘴巴上念阿弥陀佛，心里他很痛苦，所以呢，根本就念不了，知道吧？他没办法 达到他的念跟佛的这个念呢，达到不二。那真正的念根具足，那就立即到三品往生，知道？念根具足啊，念一定没有能所的，就是念啊，念跟佛啊，它是不二的，就是念佛时是佛念时，这叫念，知道吧？就是阿弥陀佛，完全是无能无所，非常清净的，这是非常清净的。阿弥陀佛，完全忘掉能所。那你身体被痛苦所逼，你嘴巴上在念阿弥陀佛，心里想做身体，他就是无办法达到那一念，做不到，就是就是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很多人现在在称名呢，都不是念佛，就是一定要念到你自己能跟所没有了，就是一个念，就是这是我的念，我念的阿弥陀佛，这都不叫念，知道吧？就是就在前面一直在讲过，念它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啊。所以就是一个念啊，我们在《楞严经》里讲了，就是说念无主人，就是你的念呐、啊、没有主人，一切万法没有主人，它就是一个绝对状态，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就是一个念，念和不念都是叫念，我这个念是独立出来的，没有一个我在念，有没有一个法被念，没有能，没有所，它就是一个念，明白吗？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我在念，那个我就连在上面去了，有一个法在念，一个法跟这个念产生了连接，所以呢不能一个我跟这个念在一起，也不能一个法跟这个念在一起，就是这个念，这个叫做念，明白吗？这个念完全独立出来了，对吧？就像一个气球把那个线剪断了，就是一个气球，就是你把线剪断了，气球也在，你不剪断，气球也在。我问你，你现在要干什么？把那个线剪掉，因为那个线呢是我执，知道吧？我在念，在拿着这个球，啊，就是我在控制着它，就像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念来念去，你发现吗？啊，那跑来跑去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直是跑来跑去，把这个气球拽过来拽过去的，就是说那个阿弥陀佛没有一个我，就是一个念。明白吗？那个叫做念根，知道？如果你要是有个我在念，你就证明这个念跟着我，或者这个念跟着外面的世界，老是一个法执，一个我执。释迦牟尼佛讲：善哉善哉，大地众生本来有智慧德相，因为我执法执不能证得。就是我们不能成佛的原因是什么？就有一个我执跟法执。那么说，我们念到根尘脱落，就是一个念的时候。那就是一心不乱了，那是上品往生者，那是成佛的，那就是阿弥陀佛了。他说我们一直呢啊，把这个能所放不下来，因为何况你身体现在病苦在逼迫，是吧？冤家债主都在拉着你，所以这个时候没办法，是吧？这个时候就称名，他这个他虽然是能所，但是你在念阿弥陀佛啊，觉得我在念阿弥陀法。是啊，人所在阿弥陀佛一直走过来走过去，有就是脚，有就是身体，一直在，都是一个人所在作念。所以这样的人呢，那往往我们可以观察了，我们现在在念佛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下品下身的感觉，就是他不重视念佛，他重视他自己的能跟所，所以呢，他这样念佛就是下品下身的概念。具足说念，念念之间能灭八万亿劫生死罪，就是80亿劫生死之罪。念念之间灭罪往生，灭罪往生是什么意思呢？灭罪往生，因为往生是罪是不能往生的，知道吧？罪，因为极乐世界没有罪，知道？就是说灭罪，就是说念念阿弥陀佛这个善根啊，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中还有人说疑惑未断未破，所以他能往生到哪里？往生到下品下生。下品下生，知道吧？所以呢，他也没有信，也没有愿，也没有寻，就是这一念。我这一念是什么？我们讲叫性体啊，这个性体。但是呢，你没有性相，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明白，知道？你获得了这个性体，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讲叫如来藏，知道？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不能见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下品下生的概念啊，那么说，但是这一念为什么能往生到下品下生呢？因为这一念 因为阿弥陀佛是阿弥陀的愿力，你只要这一念，虽然你是一禅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恰恰就是你的佛性，知道吧？所以这一念善根就证明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善根，剩下的所有人所啊都是妄业，只有这一念善根念阿弥陀佛就跟阿弥陀佛连接上。虽然不能见佛，但是呢你这一念跟佛性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因地上你要明白，你这一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心为什么能往生呢？因为极乐世界他只接受的圆满的果啊，因为我们的福性呢就是圆满的果，你在一念阿弥陀佛的这个福性呢跟阿弥陀佛有连接，就这样，其实那个阿弥陀佛就是你的佛性，在你念了阿弥陀佛，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下品下生，阿弥陀佛也接引你，是吧？下品尊生基本上这个不造无力之罪，但是呢也有造恶业，不像这个下品下生呢半佛半法半身，他这个不办三宝，但世间的恶业也做尽了，无力生恶之罪啊也做了很多。但是呢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能往生，因为他不办三宝故。因为不办三宝他是有功德的，就这样。我不办三宝的这个善根是什么呢？也是佛的功德。也是佛的功德，知道吧？这样你不办三宝的这个善根都充满佛的功德。因为不办三宝你的福性就显出来了，就这样。只要你看到福性不办它，你的福性就在那个地方。因为福性不只是名号，有时候呢这个名号出现的时间、空间和境界。比如说时间、空间、境界呢，我这个体呢恰恰就是你不办三宝的体，是吧？所以你不办三宝啊，这也是佛的善根。那说一此心呢闻到阿弥陀名，或者说闻到大乘经典的这个功德你就是说，既然你没有相信，你就闻到了也能往生，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愿去就能去。他说下品尊善身，上品人就是在世间做善法，你是家里孝敬父母啊，在世间做好事啊，但是呢你实际上好像还是没有皈依三宝的，而说但是呢世间做善，知道吧？就是说这叫下品三身呢都是世间的一些稍稍的有一点好，或者是恶人这一类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下品三身。那么说下品中品下身就是皈依三宝持五戒的人呢，那么说这样人也是佛系。那么说这个要呢把你的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到中品往生。因为中品往生是要功德回向，把你现前持五戒的功德，这世间修十善的功德，然后持这个世间做好事的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他不能往生上品，只能中品往生。但是呢他为什么不能往生到上品呢？他不知道当下，不明白当下是佛性，但是呢在此世界做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他也皈依了三宝，在世间也做一个善人那么说他没讲念阿弥陀佛，就是你愿意去就去，就是说他没讲念阿弥陀佛，就是你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把这个功德回向，你就能往生，知道？就是不念阿弥陀佛他没有念阿弥陀佛，就是功德回向就可以到下尊下品。尊中品往生是什么样子呢？尊中品往生是受八关斋戒、受五戒、受八关斋戒修法恨的人，知道？他没有大修法恨了，但是修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的功德，或者具足威仪，或者说在寺庙里供养三宝，这些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往生，知道？所以可看出很多人呢受了五戒，把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往生，这是这个中品他没讲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回向，证明净土法门它是非常大的，它不只是念阿弥陀佛能往生，这世间做善法回向都能往生， 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对往生老是持着怀疑的态度，总认为自己不能往生。你看，自从前面的一声阿弥陀佛下地下生，在这个地方中品寻生，特别是中品里面都没讲念佛，中品呢跟上品都没讲念佛，都讲你自己啊修出善法，证明这个净土法门呢很重视善法，他不是很重视呢，你天天在家里坐着念阿弥陀佛。他很重视现实，知道吧？就是在家里面呢，做善法、持五戒、护持正法，这个就尊重功德，就这样。所以就是说，尊品，你看所报关斋戒，这个回向就能完善，因为圣经啦、这些都可以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善尊品终身呢，尊品上身呢，出家返恨，就是我们出家人呢，我现在出家。我这些出家的功德，就这样，或者寺庙里啊常常圣戒的功德，那么这些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是尊贫善神，出家返恨，就这样。就说如果你在寺庙出家的话，就尊贫善神。那尊贫善神是什么样子的呢？尊贫善神是尊贫善神是什么样子的呢？尊贫善神可以看到回向的。知道，就可以见到佛的影子，知道吧？但是呢，看不到真佛，就是远远地看到佛的影子，但是呢，他这个都不知道边个去，就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就老是你往他边个走，就总走也走不到，就是他那种感觉，就是看到佛的影子，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进三宝，我们看到这是化佛，我们看不到真佛，就是用化佛来接引你。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它用化佛来经营，莲花生动，莲花呢会生了，知道吧？但是没有开，知道？就莲花附着呢，它没有以前那么紧，已经生开来了，它马上就要开了，就这样。也就是说，它也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那个地方呢，有供电随身呐，就这样。人家说中频上升的话，它有供电随身，有供电不随身的。就是供电跟着你跑，就是你走到哪地方供电会，就是说我们这个念佛场都会跟着你跑。到极乐世界那个供电呢，你一顿念它就现前，当下就呢，不像中品下生，中品下生，中品尊生，供电不能随身，它不能跟着你跑，还要你自己一刹那回来，一刹那过去，就比那叫就是供养他方四万亿佛，即40还到本国，还跑来跑去的，还要动这么个念头，但是呢。尊善品呢，他不需要的。他就说，你到哪个地方，极乐世界瞬间就现形，就像我们讲花开见佛悟是一样。就是说，你看尊品，他就可以了，就可以做到现在呀、啊，虚空里面就可以出现极乐世界。你要往生到尊善品，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供电呢，极乐世界的供电，瞬间他就到你边个来了，他不要离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自己过来，就这样。所以呢，不像下品、中品、下生呢，他还要往生去。一般对你们居士讲，哎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对我们出家人基本上都讲啊，花开见佛悟生，不退菩萨为伴，就是他阿弥陀极乐世界一般都在当下，知道？所以跟居士为什么老是讲要往生呢？因为你要去嘛，要到那样去嘛，就是跟我们的理念就是，他跟着，关键是跟着我念来的。我念在哪个地方，供念就在哪个地方。如果你明白了，释迦利是在家人，那你也有出家的功德，是吧？但是你把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就这样。那为什么不能上品往生呢？为什么不能上品往生呢？就这样，上品往生它具备三个心，一个呢是就第一心、自身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就是大悲心，就是说自身心就是绝对的心，身心。就是广心，一念之间，广大之心，就无量光，一念无量光，一念无量寿，广大的心，从当下一念摄入到佛陀最究竟的境界，这一念是尽未来尽，这一念能任一切众生心想，就让大悲心现前。那么说这个心是什么心呢？这个心叫自省心，身心啊，回向法运心，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心啊。第二心呢，就是般若心，般若心就是八心。知道，像不二就是离世不二，自他不二，这个性修不二， 这个呢，就是你是巴尔，就是种种啊，尊称跟佛是巴尔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巴尔法，就是就巴尔就是般若，称那般若的人啊。那么说他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没有难处的啊。他说还有一个大乘心，大乘心就是上品下生功德，就是由功德回向。但是呢，他具足大乘意，他是回向一切尊生，就是跟一切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想修普贤行愿，对吧？那说这个具备啊，上乘佛道，就是一念心性，下化尊生，即是一切方便。你说这些方便呢？这个体形现出来，那叫大乘心。这个大乘心呢，就是我们讲就是这个就下品。上下品往生，对吧？所以我们下品，那么说以概念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把这个九品变成一品呢？是吧？变成一品。那么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现在在做某些事情啊。第一个，你在念那个阿弥陀佛这一念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你信吗？你已经具备了这一个概念。跟下品的概念有不一样的地方，下品人呢，下品下生念阿弥陀佛，他不知道这一念和阿弥陀佛是一体，他不知道，所以呢，他不能够到上品往生，他只能在下品往生。但是你现在知道了，你这个明白的这个心呢，是第一义心，或者是大乘心，或者是八二心，你了解这一念啊，所以呢。你虽然在家里念这声阿弥陀佛，但是你已经悟了，就在第一品里面，就是就一品，没有九品，就是一品往生，对吧？那么说这个时候你在家里面啊，可能会做一点小坏事啊，也可能够犯一些小烦恼，或者生活中呢可能做错了一些事情，但是呢你在家里面不办三宝就功德，是吧？你肯定我不会办三宝。这个不办三宝的福性呢，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但是呢，凡夫下品众生的人呢，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现在闻法的又就知道，我不办三宝的这个心呢，其实跟佛是八的，就是不办三宝的心，那就是佛性，你明白了。第三个，就是说下品上生，那下品上生呢，在世间做善法，是不是？就是说，修十善啦。做善事啊，孝敬父母啊，尽职师长这些善法，我这些善法也是佛性，但是呢，下品上生的人不知道，他真的，当然他虽然愿意往生，但是呢，他不知道当下的一念跟佛性是不二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能往生，他是求去的，但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你求就能去呢？不是你求去的，是因为你有这个心愿意去，但是呢，因为你这一念呢跟佛性相应了，所以他就去了。就是其实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跟佛性相应的才去的，因为我们讲因果嘛，于是因于是果嘛，是佛的因才有佛果啊。你这一念阿弥陀佛是佛的因呢、啊、所以才成佛果啊。有人说你在世间不办三宝是佛的因呢、啊、所以是佛的果啊。你在家里做善事那是佛的因呢、啊、所以你就成佛的果嘛，是吧？那你在家里面中品下生的话，这个持五戒修十善具足威仪的话，那也是啊，就持五戒做善事啊，就是施善法。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也是佛性，因为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体啊，你们在家里都在做，是不是？哪个不在做呢？只要我们就是说你在家里面也肯定是持五戒，或者说在世间啊做一些仁义道德的事情，这都是啊中下品。他说这个呢跟佛性有连接的，以前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他回向转到了中下品。现在你就知道了这个跟佛陀是不二的，是第一义，是大乘义。那你说虽然你在孝敬父母修持五戒，可是你跟世间的那些人不知道的人是不一样的，是吧？品位是不一样的。第五个第六个啊，这个持八关斋戒，我相信大家都持过八关斋戒。但是呢，那八关斋戒呢，为什么到 这个中东品往生，我不往生到上品呢？因为他不知道，他持报冠斋戒的那个念头啊，跟佛性有关系，知道？为什么能往生呢？跟佛有关系才能往生呢？跟佛陀因果相应才能往生呢？就是说，佛陀建议你跟佛相应，你落到中品尊生，就因为你没有知道他跟佛有什么关系。现在你这是用功德回向过来的，你不知道当下是佛，没有佛的因，所以获得不了见佛的果，所以你就到中品尊生了。那在世间出家反恨下，就叫具足威仪下，就叫中品尊生出家反恨下，是吧？就是说，就是中品上生下呢，出家反恨。那出家反恨下，具足威仪下，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那很多人，那么多人出家，他为什么到中品而不到上品呢？就因为他不知道出家下也是佛的功德，是吧？在无量寿经48愿里面，35愿、36愿、37愿讲得很清楚啊，是不是？35愿叫什么愿呢？世界难语愿，就是世间善法。36愿出家反恨相，是不是？是37愿菩萨相，就是说我们说菩萨界的菩萨相，出家反恨相，世间难语相。他说一个是35愿，一个36愿，一个37愿。他说35愿、36愿是一个出家人，一个是在家人，一个是菩萨。那么说这三个人都是在阿弥陀院里面的，阿弥陀院是一体是一呀，但是三个人变成三了。那为什么变成三？就是尊生了不知道，知道？所以三种根基。那么说你会到了佛语，就是说你理解了佛的这个意思，你就知道哦，男女相也是阿弥陀的愿力，出家相也是阿弥陀的愿力，受菩萨戒的菩萨相也是阿弥陀的愿力。那么说，那这个人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了，因为为什么呢？不二了嘛，佛陀的第一了嘛。然后呢，在佛心生灭，示现在家人，示现出家人。你现在以前是我出家要成佛，现在是释迦，是阿弥陀佛回向过来利他的，就是说在此世界示现出家男女或者是菩萨，以前是有所求，现在无所求，跟佛陀是不二了，因为跟上三品往生的这种因呢相应了，因为上三品是跟不二心、第一心、菩萨心是相应的，所以获得的果。就能说什么因就是什么果。那么说这个中品往生，就是说啊，你虽然出家了，说八关斋戒了，世间受无戒了，可能到了中品尊生啊，或者是上品，中品上生、中品下生，都是因为他不知道。那你现在也在持五戒，也在修这个八关斋戒，也在受菩萨戒，或者是这个具足威仪修反恨，那说这个体本来就是佛体，那你现在已经明白了，虽然你在做这个体，但是你是上品者啊。那说第这上三品往生者，你看你又读大乘般若经，了解实相，知道不二，并且会到第一。那说你在此世界就有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由这个般若智慧心，了解大乘这个自利利他的菩提心，那持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是佛因，就是佛果。那可看出这个九品里面这个九品里面有这个九品，那我说我们悟到了九品就是一品，我们悟到了九品就是一品，那一品呢又具足了九品，你看。所以能在此世界，你看，在这个世界就像铺前行愿一样，十大愿望我们天天在干的事情，你知道？那么说，你说你哪一天不在干九品的事情呢？是吧？那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下品下生，我们在家里，我们不可能去办三宝啊，也具足。那么说，在家里孝敬父母，这样你也在干，是不是？我们不可能不干呢，你不可能不干了，我们还给父母提个牌位呢，孝敬父母了。就是说肯定在干啊，他说这个九品一心所显， 我心里面是具足九品的，每个人都在九品里跑来跑去的，是吧？你每天在干，是不是？说念佛，不办三宝，修诸善法，然后持五戒，持八关斋戒，还在庙里干七干八的修修反恨，是不是？并且现在的听法，了解了发菩提心，是吧？再加上后面呢，我还了解般若智慧、般若智法，还了解了定义慧、定义心，得到了自诚心，然后呢，与一念之间会到了佛意的话，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境界，一念所得，那就达成定义心，要自诚心升迁回向法云心，三心具足，九品一念所具足的体，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讲九品，其实呢，给我们这些闻法的人呢，作为这个就没有听到法的人根本不知道，但是听到法的人是一念之间九品具足，九品都具足，知道吧？每个人都在九品上，就像我们讲普贤行愿品一样，离境诸佛谁不在干啊？哪一天不在离境后长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哪一天不赞美佛的功德呢？广修供养，天天在供养佛，是不是？他说这个忏悔业障，每天都在忏悔，每天呢随喜功德，每天呢都在勤转法轮，每天呢都在勤拂具事，每天呢都在禅随佛学，每天都在恒顺众生，每天都在普戒回向，就是我们四大愿望，你想想每天都干。他说每天都干，你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因为你是你每天在干，你不知道普贤行愿。但是听我讲了普贤行愿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呢，离境诸佛与普贤不二故，称赞如来跟普贤不二故，广佑供养跟普贤不二。你知道你跟普贤是不二的，你只要在行这个四大愿望，你就跟普贤菩萨不二。这是第二件事情，不二法，是不是？那第三件，普贤菩萨一念变十方，你就一念变十方。是不是普贤菩萨四大愿王念念遍满十方？那你念念不也是遍满十方吗？是不是啊？这是第三件事情。一旦你知道了三件事情，那说你所做的离境诸佛跟以前的离境诸佛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人数菩萨在大智多念里讲的那句话，就同样持戒，了解心法。那么说，即使菩萨不了解心法，就是人天福报，就是同样持戒。你不了解此戒即心，心就是戒，那你就是人天佛法，还在六道轮回生死。你知道了是心里面出来的此戒，那是心法啊，根本不是向外飘的，向内跟心相通的。那这个人呢，就是菩萨。一念之间，仿佛跟菩萨就是一念之间。但是我们很重视什么呢？我们不重视般若，就重视行为。你这个人持戒，我就赞叹你。你要讲般若，我就不跟你讲话，因为般若就是一句话而已，就是一念性而已。我持戒，它由相出来。尊生呢，喜欢看到相，哇，那个人三步一拜，那个人穿着破衣服啊，那个人吃那么苦，那么说我们都在赞叹他，是不是？如果那个人等待般若，我们就好像没事一样，我们喜欢看的表面的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你的福德跟你的般若有一定的关系。般若越厉害的人福德越高，他穿的衣服都要干净一点，告诉你，就是说穿着破破烂烂的不一定完全是对的，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了解般若越厉害的人，他的福德啊就很厉害，福报也大，智慧也大，他的走路威仪具足，他的相貌，他就说穿着破衣服，你看到的就像那天人一样，就是衣服都是很庄严的，绝对不是破的衣服。我不是病人，我们哎呀，那师傅好可怜啦、啊，我送点衣服可以去啊，我送点吃的给他啊。那个人是最讲修行的，变成你可怜的对象。真正的有般若的人，穿着破衣服，你感觉到哇，这么威德啊，顶礼膜拜，是这种感觉，知道？我不是可怜的。知道，所以我们老是找一些和尚呢、啊，没饭吃，没衣服穿，好可怜他。然后你说啊，那个人好有修行的，那个人不没吃没穿没住的，住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吃呢？他为什么没住呢？他为什么没有穿的呢？因为他没有智慧嘛。 他有了智慧，每吃每穿每住的，他也是威仪具足啊，功德具足啊，知道吗？像虚空，他没吃没穿过衣服，可是呢，我们在底下非常赞叹他，是不是？你看虚空，他没穿过衣服，他没一个饭，没有一口饭吃，可是呢，我们见到他的时候顶礼膜拜，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具备智慧和福德的人呢，那么说不是你同情他、可怜他，而是你在他的脚下膜拜。一定是这样，知道吧？所以大家不要去找那些什么可怜的人，穿着破衣服的人，变成你同情你对象的人，哦，这样，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太重视这些形状，太重视这些形象的话，反而就错过了大智慧的体，知道吧？所以我们就下品，我们的九品都在一品，一品就是九品，所以我们不要重视形象，一定要重视佛的般若智慧。佛陀的大乘圣意，了解这个第一义法是吧？所以这个九品呢，三倍里面呢，这个体，就是说这个让我们自己观察一下自己是吧？你是在九品同证呢，还是住在九品里面呢？是吧？大部分人他可能没有观察的这个心，就是你跟他讲了半天，他还是聚在自己啊，每天念多少声佛号，拜多少佛，对这个对八二义，对大乘义，对第一义啊，他不感兴趣啊。你说外面的师傅也很多，就是说每个人的熏陶不一样，我们遇到的师傅不一样，会导致于你的意识可能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你遇到的师傅。很关键，知道吧？如果你遇到不好的师傅，不断的寻找了一种坚固执着的东西，然后说反而给大乘是错过了大乘圣意的东西，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夫妻啊讲课已经结束了，这后面还有很多，那么说这个也是讲不完的，就这样的把统称的这样的讲了一下，所以三倍啊九品，我们讲就是说。整个一句话，你要记住这句话，就是说我们讲开船显石，花开见佛，花落果成，这三个节奏你自己搞清楚，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你心里面这样的去领受啊，是吧？我们讲开船显石，花开见佛，花落果成。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功德圆满。